经常跟来看耶利米书第21章，耶利米书21章已经到了真正被掳以色这个犹大国南国被掳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候，因为神使用耶利米，其实在西底家以前神就使用耶利米，还没有到尼布甲尼撒兵临城下，神就借着耶利米在告诉他们这么一件事情，早晚要领导。但是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读的时候，那个真正的体会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人是怎么样呢？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今天还有很多人像以色列人、犹大人，假如用讲在今天有许许多多在基督教里面的人，是什么呢？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是到了黄河心还不死，还要怎么样呢？他们在这些在西底家他们的心里面，耶和华是什么呢？耶和华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巴黎，可以满足他们想要、想希望要、希望躲避的时候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巨人啊，是这样，可以给他们这个玩耍在鼓掌之间的偶像啊，就可以来满足他们心里面所想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偶像。他们曾经要的东西，不跟耶和华要，为什么要去跟巴利要呢？现在为什么又不去跟巴利？现在为什么又找人来问这个耶利米，要耶利米来为他们求耶和华，希望怎么呢？希望巴比伦能够离开他们呢？这都是一种最真实的在人心里面的心态。拜偶像，拜偶像跟就是贪婪是跟拜偶像一个罪。我从前读到保罗讲的这些话，我不太懂什么叫做贪婪，就是贪心，就是为了自己想要得什么东西，这跟拜偶像一样。因为我们心里面一直想要得着我们想要的什么东西，到最后一定要去拜偶像，哪怕在那边求问神，也是把神当作一种偶像。今天多少神的儿女是带着一个要顺服神的心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呢？还是带着一种像世人一样到庙里面去的那种期盼，想要得着心里面所想要的，在神面前去祷告呢？今天西底家会找人去问耶利米，让我唯一觉得诧异的是，他怎么好意思？难道这个人没有骨头吗？难道这个人真的这样的不要脸吗？对不对啊？人从前怎么样对待耶利米，他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他还要厚脸寡耻的去求耶利米来求问耶和华呢？他到底相信耶利米吗？他到底相信耶利米是神所差来的先知吗？在西底家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的里面，他是当时候的王，他居然这样做，至少在他内心的深处，他还是一个看清事实的人。或许他想起了耶利米曾经讲过的话，什么以后会遭遇的这些事情，现在一件一件慢慢临到的是什么呢？他可能在他心里面想说，从前有一些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是根本是没有平安，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或许他想起耶利米可能真的是神所要兴起来的先知，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做一个选择，做一个什么选择呢？他说，那这样的话，既然神差遣了耶利米，那我就求耶利米去求问耶和华，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他的这个心到底是要顺服神，他的这个心还是要避他自己所遭遇的灾呢？我可以很清楚的从圣经刚才这个历代之下37章还36章，我慢慢去看到最后那个时代，到底西底家他要去 让耶利米求问耶和华，是真要想顺服耶和华，听耶和华的话，来开始来面对自己所行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他只不过有一种跟一般的人一样的，碰到危险的时候，希望找个偶像来求一求、拜一拜、问一问怎么呢？希望能够逢凶这个什么这个啊，这化解这个对，就变成这样嘛。只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今天读到刚开始前面这段，我读的时候，我说今天我们要向耶和华神祷告的心态，跟不信耶和华神，或者我们今天信耶稣人要跟耶稣祷告，跟不信主人到庙里去拜偶像那个心态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今天晨更的时候，我第一点真的这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种的问自己。我到底跟那些到庙里面去拜偶像的人，去拜偶像的心态，跟我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的心态有哪里不一样？假如有不一样的部分，感谢主。假如是一样的部分怎么样呢？哦，原来人怎么样呢？人碰到急难的时候会呼天，人这个遇到这个患难的时候会叫爹会叫妈，是一样的意思嘛？这是从人性里面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心里面真正要不要敬畏这位神，要不要顺服这位神，要不要跟随这位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所要的乃是有一位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在我们危险的时候来帮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难处。今天有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不懂，哪有那么多人可以去庙里面拜的？后来我突然发现，真的也有这么多人是用这样的心态在主面前祷告的，一点都不奇怪。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西底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到最后他来找耶利米是悔改的，来找耶利米，耶利米啊，你真是神的仆人，我们你从前讲的话我们不听，现在你讲的里面一样样在应许这个一样样的出现了，你所讲的事情一样样都变成事实了，我们知道这个我错了，有这个耶利米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饶恕？这还差不多吗？今天假如我们祷告里面没有这样的一方面的这个光景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可怜。但是我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发现说，真的在旧约圣经的时代的里面，假如我们这是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小心。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也可能是我的一种的看法，只是不晓得这样一种看法有没有很接近事实。我也不希望建立出一套所谓的神学理论的东西让人去相信，我只是提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常可以解释，哇，一个先知被神呼召出来，一定是耶和华的灵充满他，对不对？是不是？我跟你讲，就算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充满他，让他能够讲出神要他讲的话，他还不是一个有圣灵重生的人嘛？所以他大部分还是活在他自己人性的里面嘛。所以昨天二十章，我从二十章里面的记载，我可以说耶利米真的不是有躁郁症就是有忧郁症，而且还蛮严重。这是什么呢？这个在我们人性里面的必然会这样，但是因为神要用他，神的能力，神的什么东西伏庇他的时候，就能够，他虽然还是有他的人性，但是怎么样呢？他还是能够被神用在那个世代里面说话。但是他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吗？不是。等到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想到西底家怎么？西底家他虽然是以色列的，虽然是南国犹大国的王，但是他怎么样？他实实在在是在一个血气肉体里面的一个人。等到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思想里面有这样一个意念来的时候，我慢慢懂很多事情。今天假如说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的领袖，假如他没有真正的重生，怎么样呢？ 今天可能有一些人是不是在基督教界的里面，结果神要用他一下也不是难事，但是怎么样呢，真的他落实他里面没有真正被圣灵重生，怎么样，人性里面带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个人说他信耶稣，一个人说他不信耶稣，一个人说他去庙，一个人说他去教堂。假如两个人都是一样，不管去教堂去庙，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他们遇到事情的反应是一样，只是说法不一样。其实我现在一直在神面前的祷告说，神啊，让我的说法就是我生命里面真正经历的去跟人家分享，我不是去跟人家讲一套我学来的东西。最近有机会跟一个弟兄在那边交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完了以后里面有个，我说我哪一天一定要正式跟他讲，跟他讲什么呢？弟兄，我真正的相信你，不是你说的那套你自以为的圣经的道理。我能够相信你，是因为在我们接触的时候，我遇到的你所做的事、你的想法、你的各方面，才让我相信。不是你刻意的讲一套什么你对圣经认知的东西让我相信你。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学来的、听来的什么东西，这样一套对神的解释、对圣经的看法，是怎么样？假如我们讲的这套东西，对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东西、与人接触、跟这个对世界上的名利、财务的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东西讲给谁听啊？讲给自己听都说服不了自己，去讲给别人听有用吗？就是有用，别人也是听听，为什么呢？对他不会有用。真正有用的是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真的愿意相信神所说的，哪怕今天就像今天这二十一章，哪怕是叫以色列百姓出去投降，我们都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好处，真是神的心意。所以下面在二十一章里面，耶利米告诉当时来问他的这个西西家派出所人，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告诉他这些话，让这个做君王的他自己去反省，然后怎么样呢？他也知道君王会怎么样，以后他说你要对百姓如此说，说什么呢？他说看啊，我将活路和死路，这个生命的路就是活的路，这个死亡的路就是死路，我把生路跟死路摆在你们面前。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假如你百姓们呢，假如你还要反抗的话，意思就是说神说你们要出去投降，那么好，你投降你就可以活，你不投降你就死。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是执着的一个什么？我坚持，我这样相信我就活；我坚持，我这样不相信这个我就死。是这样吗？还是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样呢？我觉得我王某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我没有可能听先知的话。按照我的个性，打死了也就算了。我还是神的儿女，去投降，我怎么可能去投降呢？其实真正来讲，我觉得一个人愿意投，一个人不愿意投降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一个人一天到晚投降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什么时候神要我们投降，我们去投降，我们真正是一个顺命的孩子。前面两种都是在人性个性的里面。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比我年长，现在大概应该有70岁了吧，在基督教界算是一个可以挑担大任的人。他遇到一些事情，正是我相同样遇到过的，所以，因为他也听说了我，他也听说了遇到的事情，而且我们会遇到的这些事情，这个遭遇到的人都是同样的人，所以他就找我来交通。他来交通的时候，我也是一句话，我说上帝让你投降，你愿意吗？ 假如神非要让我们投降才能够学到真正生命功课，你愿意吗？那个时候他大概六十多岁，他说继续，我六十多岁的人还在学生命功课太辛苦了。我说是，你从前走得太顺利了，以至于很多生命的功课学不会。西底家投降，神的百姓投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怎么可能从耶利米的口中说出来？但是事实，我生命里面经历是一样。当神让我想到我甘心的被掳，我生命开始有转机。当我愿意被掳，原谅我再讲，当我愿意被掳，我的生命里面开始有转机。当我真真实实的顺服被掳的环境，我生命里面学功课。我再说，我这四年半五年，我所学的，神所给我看见的，不比在泰缅边界宣教合唱所看见的要少。就算是少，也比宣教和田神所在被掳的时候神让我过得学得更深。就是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所做的，神按照我们所做的在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反抗，我们常常是抵挡，我们常常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然后怎么样呢？我们还用很多的还有很多，还对圣经里面很多的解释，因为圣经里面太多祝福的话，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还有太多的光景，我们有时候会也看自己，还要这个用很多的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啊，我们在那边自我膨胀，自我解释，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一个在神的面前把所有我们的解释化妆通通拿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是就是存着恶心要按照自己意思行的人这样的一种光景，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所要临到的不可回避了，没有扭转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了。今天我在读第这二十一章的时候，我真的清楚的看到这两样的重点。这两样的重点，一个是我们有的时候要去求问耶和华的目的，不是要听神的话，不是要去跟随主，我们乃是要怎么样呢？我们乃是要把我们是当作另外一种偶像来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的难题，来排除我们不愿意遭遇到的事情，或者怎么样呢？或者是求神成就我们心里所想要的事情。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像外邦人对待偶像一样的态度在对待我们的神。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边的重点是什么？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时候生路跟活路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想法，生路或者神为我们开的路就是生路，我们自己偏偏要走的路这就是死路。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其实神对我们开的路，神为我们摆在前面的道路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哪怕到最后是要我们投降。所谓的投降是什么呢？我再解释一下，所谓的投降是愿意面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来接受我们不听神的话语的一种的结果，这个叫做投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神的百姓之所以会遭遇到这样的一种事情，要受到别的国家的这个掳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从前所信的一切。其实我这一个功课在蛮早以前我就学，说学会吗？经历了，懂了，但是真的一直愿意吗？有的时候还有很大挣扎。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讲的，在我没有悔改，在我没有真正悔改，我在进出教堂的时间很多，我从13岁到了台湾就开始进出教堂， 但是我真正蒙恩的救，我真正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被，就是真的被神得着，愿意那样心甘乐意的跟随主，大概在我19岁还18岁底，大概这个时候。你知道哈，当我开始真正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也喜欢唱歌。我去诗班穿了诗袍去唱诗的时候，有人来剥我的衣服，王继雄，你也可以站在这个圣洁的行列里面。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里面有一种投降。什么叫投降呢？神啊，我真的不配，我愿意面对我从前所做，在别人心目中我是什么样一个光景的人，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羞辱。这叫什么？这叫投降。投降的意思不是跟人家，不是跟罪恶妥协，不是跟魔鬼打交道，不是什么呢？面对自己不讨神喜悦，不听神的话，自己所做下的事情，我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我就发现说，其实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投降是带来一种祝福。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或者在基督教里面做领袖的，就像南国犹大王一样，这样的王在生命的里面绝不投降，永远按着自己顽梗的心在那边行事，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没有办法。西底家到最后的遭遇是什么？阿明弟参加啊，西底家的遭遇是什么？很可怜的光景。叫你们去查圣经，你们去看，一个是生路，一个是死路。生路是什么？生路是面对自己背逆神以后要遭遇到的结果，心甘乐意的承受，哪怕是失面子也给他失面子吧，哪怕财务损失也给他财务损失吧，哪怕是什么，哪怕是身体遭受到疾病也遭受到疾病吧。你看有今天多少的人乱吃东西，这个半边疯了，是服侍主的人，我们要不要在这个地方真正投降？不要挣扎了嘛，半边疯就半边疯嘛。我有一天王某人也可能会这样，假如我不按照神的心意，没有节制在吃东西，说也不愿意听太太的话的话，我可能会，我能不能提早能够这样的体会，假如我一定要这样按照王某人喜欢，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谁也不要管我，管他节制不节制，上帝讲到跟我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这个中风了，半边风又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什么叫做生路，什么叫做死路啊？生路就投降，我就像我的半边风，接受这个事实，我愿意忍受这样一个，接受这样一个痛苦。神啊，我知道在你还有怜悯，没很可能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成为得中风人当中最喜乐平安的一个人，你相信吗？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不希望的事情不要临到我们，我们希望的事情最好得着神啊，你就是这样，我要这样，那我做神算了，干嘛？他是上帝吗？我自己做神就算了嘛，这样的心态。今天在不信主人中间，今天在拜偶像人中间可能还比我们好，今天在拜偶像人当中可能还有这种愿意投降的心态呢。今天我们说是信耶稣的人，我们说是神的儿女的人，在我们的里面神指明了生路跟活路的时候，我们到底选择什么呢？若是我们还是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遭遇的结果会跟西底家一样。我们低头祷告。